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举行了三个钟头的会谈，白宫之后发表声明，两位元首谈论了各自的优先事项和意图，并共同反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拜登重申，美中两国将激烈竞争，但美国并不寻求冲突。拜登说，在同习近平进行了三个几钟头的会谈后，他不认为中国方面有入侵台湾的迫在眉睫的企图。拜登说，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于北韩问题，拜登说，他不确定中共是否有能力影响北韩在核试验或导弹试验方面的决策。如果北韩升级局势，美军将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外界对这次峰会能够让美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期望普遍很低。美中之后发布的会议摘要显示，双方在台湾、人权、技术和贸易等关键问题上持续存在分歧。摩根士丹利礼拜日发布的报告表示，由于美国就业市场保持弹性，美国经济明年可能会侥幸避过衰退，但英国同教园区经济体可能会陷入衰退。该投行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2.2%， 低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 2.7% 的增长预期。报告称，美国经济将在2023年刚好避过衰退，但由于就业增长明显放缓，失业率继续上升，经济软着陆可能性并不大。该行预计美国明年经济将会有 0.5% 的增长。报告补充说，2023年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将持续到2024年，将导致美国这两年经济非常疲软。该银行分析师认为，通货膨胀的峰值应该在本季度显现，在全球范围内亦是这样，明年将会出现通货膨胀率下降的情况。伊朗政府残暴镇压大规模示威者，导致数百人死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日宣布，这个月24号将就伊朗人权恶化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德国及冰岛驻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大使11号晚间曾经提出要求，希望召开这一会议。伊朗富德族22岁女子艾美尼被控违反基于伊斯兰教律法的严格女性着装规定被捕，在拘留期间死亡，之后引发长达8个礼拜的示威。根据总部设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伊朗当局镇压期间至少有326人受到杀害。此外，欧盟今日亦将在制裁黑名单中增加约30位伊朗高层官员及政府机构，以回应当局加强镇压撼动伊朗的示威。参议员克里斯科特表示，同意推迟原定于下个礼拜举行的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选举的建议，认为参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在立法上向民主党屈服，从而让共和党付出了失去成为多数党的代价。目前担任参议院竞选委员会主席的斯科特礼拜日在福克斯商业节目中表示，不排除竞选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可能性。这个意味着他有可能挑战目前担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斯科特认为，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未推出具体未来计划，影响了选举结果。多名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斯科特、参议员约翰逊、马可卢比奥和乔什霍利，传阅了一封在参议院呼吁推迟共和党领导人选举的信。约翰逊抨击了下个礼拜三将举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选举的决定，这个很荒谬，太荒谬了。在共和党最近对参议院领导层的批评中，麦康奈尔无法表公开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来到赫尔松，与军民一起庆祝从俄军手中夺回这个南部城市。之前该市被俄罗斯军队占领长达多个月，在乌克兰反攻下，俄罗斯上个礼拜从赫尔松市撤退。泽连斯基话俾记者知，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迎接我哋整个国家嘅和平。佢当日对聚集喺赫尔松市主要广场行政大楼前嘅部队发表咗讲话。 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一段影片中说，我们回到这里非常重要，人们由此可以感受到我们不单止是语言承诺，而是我们真的回来了，我们真的在这里挥舞我们的旗帜。泽连斯基和一旁的官员一起单手置于胸前高唱乌克兰国歌。泽连斯基感谢北约和其他盟国的支持，并说美国提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对乌克兰抵抗俄军侵略起到很大作用。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的20国集团峰会前会晤。拜习会后，白宫发表声明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布林肯国务卿访华跟进他们之间的讨论。布林肯暂定在明年年初访华，这次拜习会是拜登就职总统后首次和习近平会面，双方会谈涉及话题广泛，包括台湾问题、北韩军事挑衅、乌克兰战争、经贸议题、气候变化等。自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8月访问台湾以来，美中定期会谈基本冻结，北京暂停对话，包括气候变化和军方对话，并启动军队进行一轮史无前例的环台军事演习。美国官员称中共此举是不负责任的，虽然两国没有宣布正式恢复这些对话机制，但两位领导人都表示他们寻求加强两国之间高级官员级别的沟通。据《纽约时报》礼拜一报道，亚马逊计划从这个礼拜开始大裁员，约10000名企业员工和技术职位员工受波及。《纽约时报》称，这一次裁员将是亚马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主要影响该公司设备部门、零售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占亚马逊全球员工总数的不到1%，企业员工总数的3%。亚马逊2019年底有798000名员工，但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公司的全职和兼职员工超过160万，增长102%。纽约时报称，裁员总人数仍在变动，并有可能发生变化。亚马逊已经宣布计划冻结其零售业务的企业职位招聘。最近几个月，亚马逊关闭了远程医疗服务，关闭了所有美国呼叫中心，只保留了一家。亚马逊股价今年以来下跌了约41%，超过了标普500指数14%的跌幅。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向媒体透露，美国将制裁一个跨国网络，这个网络一直为俄罗斯采购军事技术，支持在乌克兰的战争。路透社报道，这项制裁将针对14名个人和28个实体，包括金融服务公司，但他拒绝相关细节。他说制裁计划将在礼拜一较晏时宣布。美国财政部已经制裁了俄罗斯的主要军工企业，商务部已经切断了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和技术出口。俄罗斯需要这些零部件和技术来生产军事设备。耶伦说这个已经对乌克兰的战场产生了影响。耶伦仲表示，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亦可能继续存在。据加州彩票活动主办方称，12号晚上，一名在萨加曼道购买了一张超级乐透彩票的玩家赢得了$4,100,000大奖。据彩票活动主办方官员称，一张中奖彩票是在一个雪佛龙加油站中售出的。礼拜六超级乐透的中奖号码是2、5、17、40、46，超级号码是1。彩票活动主办官方表示，目前仲未清楚头奖的中奖者是哪个，中奖者自开奖之日起有180日的时间领取奖金。在环绕地球轨道908日之后，美国太空军的 X-37B 太空无人机完成第六次任务，在11月12号降落地面，创下该机型飞行时间最长的纪录。这架以太阳能为动力的飞机在这次任务中环绕地球轨道，以进行各项科学实验。 其飞行时间多达908日，刷新前一次任务的780日的纪录。X-37B 太空无人机在这次任务中首次搭载一具推进舱，为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美国空军学院和其他单位进行实验。X-37B 在脱离轨道之前与该推进舱分离，以确保降落的安全性。
美联储副主席莱尔布雷纳德星期一表示，这个机构可能很快就会放慢加息的步伐。市场预计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停止今年的快速加息进程。布雷纳德证实，就算不停止加息，亦都将会放缓步伐。美联储上个星期刚刚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3.75% 到 4% 的目标区间，这个是14年来的最高水平。布雷纳德的最新表态并不意味着美联储将会停止加息，但至少会在连续四次加息的 0.75 个百分点之后放缓步伐。根据劳工部最近发布的数据，通胀仍然维持在1980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在10月同比增长 7.7%。 不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个月还上升了 0.4%，低于道指的 0.6% 的涨幅。布雷纳德对这个表示，他已经看到通胀正在降温的迹象。星期一，寒冷的空气将席卷几乎整个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全美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比平均水平低 10-20 华氏度，2.62 亿人将会受到影响。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六发布了冰冻警告，从德州到阿拉巴马州已经有数百万南方居民收到了冰冻警告。根据 AccuWeather 的预测，下个星期暴风雪可能会袭击美国东部，影响从德州到纽约的2000英里范围。这个星期的较早时候，美国中部已经开始降雪。美国一般是从12月开始进入了冬季季节，但气象局最近已经将美国的天气状况称作为冬季天气，尤其是美国西部。推特内部文件显示，星期一，马斯克告诉推特的员工，虽然现在推特已经私有化，员工仍然可以继续获得股票和期权，这个是持续薪酬计划的一部分。按照马斯克的讲法，推特股票计划将会同 SpaceX 类似，会通过存量发行给老股东抛售股票。虽然 SpaceX 已经创建20多年，但他仍然保持私有化。据悉 SpaceX 的员工每年都会有两次机会获得股票，分别是5月15号和11月15号。马斯克和推特的员工说，表现杰出的员工将会获得特别数量的股票。星期一，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一名美国女记者试图询问人权问题，但是遭到中共官员在媒体面前的公开动粗。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一的报道，这个记者是一家美国电视网络的制片人，亦都是被允许参加拜习会媒体公开会的少数记者之一。在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的当场，记者们离开之际，这位记者大声地提问拜登，他是否会向习近平提出人权问题。突然，一名身份不明的中共官员向后猛扯他的背包，导致他身体失去平衡，然后那个人将他推到去门口。当时两名白宫工作人员介入，称这名女记者不应该受到干涉。每日电讯报称，在中国大陆，官员对记者进行肢体阻挠甚至大打出手，都是屡见不鲜的。中共当局经常惩罚和拘留他们不喜欢的记者。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